今天罗牧师证道的题目是不要爱世界，所引用的经文取自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到十七节。找到了，我们一起诵读约翰一书第二章十五到十七节。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且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把时间交给龙牧师。
弟兄姐妹们早安，我们已经读过这一段的经文，我们读了两次啊，我要重新拾起五个礼拜前我们所讲的啊，三月的第一个主日啊，正好就是三月一号。我们读讲了什么题目呢？我们用了什么经文？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印象？我稍微做一个简单的复习。我们用的题目是因为你们，因为你们，你说因为你们怎么样呢？啊，因为你们这四个字其实是从约翰这个书信里面所选出来的。我们用的经文呢，就是从约翰一书第二章的十二节开始，十二节一直到十四节。这里面约翰他提到，他说小子们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的罪借着主名已经得了赦免了。父老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少年人啊，我写信给你们，为什么原因？因为你们胜了那二者。小子们啊，我曾写信给你们，为了什么原因？因为你们认识父。父老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啊，因为你们刚强，因为上帝的道存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所以我用了因为你们这个题目啊。你读了之后你会发现，约翰呢，他写信的对象，或者说他曾经服侍的那个教会那个团契啊，这里面的成员哇，个个好像都很有来头的。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罪借着主的名得着了赦免啦，因为他们认识那起初原有的，因为他们胜了那恶者，因为他们认识父，因为他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而且呢有刚强，有上帝的道存在他们心里面啊。其实约翰写这一段话，我自己的一个体会是，他在告诉我们教会里的成员圣徒们呢，不要忘记，我们其实呢重生得救，我们的罪因着主名的缘故得着赦免了，因为我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我们认识父，我们有上帝的道存在我们心里，我们刚强，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本事，因为主刚强，我们靠着主能够刚强，我们胜过了那恶者，这是主的应许，这也是主吩咐我们，我们要落实，我们要兑现我们的信仰，我们是要胜过那恶者。好像他在告诉我们，基督徒，你认识你自己的身份吗？你认识你自己因着信仰所带来的不同，所带来的改变吗？你有没有察觉到你成为主的门徒，你列在这个小子们当中的一位，你列在父老们当中的一位，你列在少年人当中一位，你有这样的资格啊， 你有这样的身份呢，啊，提振我们。那你想，哇，太好了，我们呢，罪得着赦免，有上帝的道在我们里面，我们又胜过那恶者，我们也刚强，我们认识父，哇，我们可以悠哉悠哉的了，好像天底下没有任何大不了的事情，上帝的话语啊，这个我们读不读都无所谓喽，好像是这样子的意思啊，其实不然。为什么？因为就是这样的人，约翰他还写信给他，大家记得吗？我上次特别提这一点，约翰写信给哪些人呢？就是给我们刚刚所讲到的那么多的这个资格条件都吻合都符合的人呢，他还写信给他，表示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活在与上帝的话语分离开来的那样的环境里面，那样的这个生活当中，那就是我们开始软弱开始退后开始跌倒的起点了。所以这样的人他还写信呢，重生不是终点，重生是起点而已啊，是我们整个这个灵性的生命的成长的开端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今天要读的是15到17，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可能我们会感觉到，哇，这个又是老生常谈了、啊。这个不晓得听过多少次谈说不要爱世界，不要，那我不爱世界，那我生活在世界里面，我要怎么办？我整天板一个脸孔，我们面对这个世界就像是要仇人打仗一样吗？啊，那怎么办呢？其实这里面又告诉我们一点，单单从第十五节，从第十四、十二到十四转折到第十五节，其实就已经隐含着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了。你的罪因主的名得到赦免了吗？是。你认识那起初原有的吗？是。你认识父吗？你是。你有上帝的道存在你心里面吗？是。你刚强吗？你胜过那恶者吗？紧接着约翰马上提到，不要爱世界，不要爱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就告诉我们，就算是约翰笔下所写的那样的圣徒，都还要面对这样的一个吩咐，这样的一个命令，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如此这般的信徒啊，都免不了在这个课题上面会面临到试探，面临到诱惑，面临到挑战，有可能的陷阱等在那边。所以约翰写了这前面十二到十四节的话之后呢，第十五节马上讲，不要爱这世界和世界上的事。那怎么办？我们又活在这个世界上，干脆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好了，是不是？但是圣经上面呢、啊，主耶稣为圣徒的祷告里面，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特别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不叫他们离开这个世界，其实我打发他们就回到他们的世界去，我从世界里面把他们拯救出来，那么我就应当好好把他圈在另外一个这个远离尘嚣的这种羊圈里面，多好啊，我叫他们离开这个世界。但是主的祷告里面说，不，我不把他们取走，我不把他们带离开这个世界。其实主所差派我们就是回到我们的世界，我们在哪里得救，我们原来的本位在哪里，我们得救之后我们还在那个地方，但是我们的身份，我们整个的使命，我们的观念，我们的方向都不同了，那个才重要。所以可能我们会想说，我们还活在这个世界上啊，那我不要爱这个世界，我要不要爱这世界上的事，那怎么办？最好的方式最好能够切割开来，离开这个世界。这个其实啊，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中古世纪早就有这样的想法了。中古世纪那个时候所谓的圣品等地里面呢，那个高层的就是什么，就是到修道院里面去做洋和尚，他们结伴，有的是自己， 或者是结伴属灵的伙伴，大家一起到修道院里面去。那么这样的话，我就离开了，离开了这个所谓的红尘，离开了大千的世界，我离开了这个俗世，我就进入到这个圣，这个圣洁的这种环境里面来了。啊，这样子的话，我们最能够实践不爱世界。我以行动来表明了，我离开了这个世界了，好像言之成理哦。啊，我离开这个世界，我尽量少接触这个世界，我不去碰，不去染，我们离开，这样省却好多的这种烦恼了，是不是？你说这样有用吗？我相信如果有人好好读约翰这边所讲的底下紧接下来的话，用我们现在的俗语讲，就是打脸了啊！你以为说我到修道院里面去，我离开了这个红尘了，我离开了俗世了，我就容易不爱这个世界了。其实约翰打脸了，约翰怎么讲？他说这个世界上的事情呢，到底是怎么样的事呢？他说因为凡世界上的事是什么，结果啊，你会发现你所以为的要离开的那个世界是你外面的世界，没想到你要离开世界，世界紧跟着你，因为你里面还有一个世界。怎么讲啊？他说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就像眼目的情欲，就像今生的骄傲，都跟你息息扣在一起，你脱离不了的。有的时候我们太这个怎么讲，难易，太这种单纯，太可爱，所以我们就会容易啊，把这个呢一分分隔开来，圣俗一分分隔开来，我就跑到圣这个范围里面来，我就远离了俗了。结果你没想到，你离开了俗，俗紧跟着你而来。你说我要脱离开世界，跑到深山野林里面，跑到修道院当中去隐居起来，我离开了。结果没想到，凡世界上的事是什么事？就是你肉体的情欲，你有办法把它割开来吗？就是你眼目的情欲，就是你今生的骄傲啊！我很喜欢用这一句话，你离开世界，世界不会离开你。同样很类似的话，你爱世界，世界也很爱你，我爱世界，世界也很爱我的，他要紧紧的扣住我的。不过这样讲起来呢，我们又得要好好弄清楚到底约翰这边所讲的世界是什么啊？有的人认为讲说这个不要爱世界，好，所以我们不要去沾惹政治啊，我们不要爱世界。哎呀，这个很多做生意的总是在这种铜臭当中打滚呐，就是讲究的就是利润呐，是不是？很多时候就变成这样子。那这样的话呢，要不爱世界，不从商啊，不从政，那最后结果变成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就会自我限制，所以我们对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如果有一个不准确的一个认识的话，应用起来啊，可能就会漏洞百出，就会有一些偏差了。到底什么叫做世界呢？我自己在想，到底什么叫做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我们生活在这世界里面，我们也知道，承认根本不可能跟这个世界能够分割的那么样的清清楚楚。我就活在这个当中。那到底我们这边所讲的不要爱这个世界，那个到这个世界是什么啊？等会我们也会来讲分享一下，什么是肉体的情欲，什么是眼目的情欲，特别是所谓的今生的骄傲又是什么啊？ 我们先讲什么是世界。我相信约翰笔下所写的这个世界啊，他的意思是什么？任何一个范围，任何一个行业，任何你手头的一件工作，任何你的里面的一种存心，你把上帝请出去了，上帝最好你不要来碰。这因为这里面有见不得人的，见不得上帝的这个事情，把上帝请出去的地方啊，那个就是什么？那个就是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换句话讲，你为什么从政？你从政是希望你有你的影响力，你有你的知名度。从政是希望你能够有手上有权力，要人来这个惧怕敬畏你。你的动机，你的存心，就影响着你怎么样去从政的那个走的那个路。这里面丝毫没有真正像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你要认识你的权柄是从上帝而来，你要认识上帝把这个权柄交在你的手里面，让你佩剑不是空空的佩剑，你必须要有一个你的责任，你要在上帝面前还要交账的。就换句话讲，你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里面，是不是尊主为大，是不是真正把主摆在前面，为了他的名，为了他的荣耀，为了能够见证，为了能真正造福百姓，能够影响出来。这个影响不是你自己的影响力，而是那种正直公义这里面的这种影响力。那如果你的存心是这样子，你所从事的政治活动啊，那就是这世界上的事，就是我们不应当爱的，我们不应当投身到里面去的。所以基督徒能不能够从政，很多人喜欢谈这类的问题，当然可以。基督徒能不能从事这个行业，从事那个行业，很多行业都可以的，为什么不可以？那问题就在于你从事这个行业，你真正的出发点在哪里？你真正对准的方向是什么？你所要去走这条路实践的，实际去做的，是不是是要容神益人？这个才是我们所讲的这个世，我们对世界的这个分野。你所做的任何事情，你所生活的这个生活方式，你把上帝请走了，你不要上帝在里面，你不要你的主参与在其中，来监察你，来引导你，来保守你，来眷顾你，那样子就是这边笔下约翰笔下所讲的那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这个我们不应当参与在其中，我们不应当爱。你爱他，他也爱你了，紧紧如影随形，紧紧跟着你的。所以这里面我们先把这个世界，我们先把约翰观念里面约翰笔下所写的这个，我们先弄清楚了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容易分别的清楚，不会弄成好像那种你知道有某种的基督徒，有某种的宗教的这种教导，要讲究所谓的禁欲，要讲究所谓的这种某种的美学啊，就是什么呢？就是什么样的事情可以做，什么样的日子该守，什么样的事情不该做，什么用这样的一种外在的形式啊，好像来刻画出他们的宗教情操、宗教生活。基督徒不是这样子。固然我们是有上帝的吩咐和命令，但是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可以做。保罗就给我们这样的原则，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所以呢，我要去行，我要去做，我要去说，那我都问 我是不是能够帮助人，叫人得益处，尤其是对方如果还未信主，我是不是能够在救恩上面来帮助他。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的后面提到的，是不是？因为哥林多教会的的确确面临到很多生活上面很实在的一些问题啊，一个有关于守独身的问题，有关于这个童女出嫁的这些问题，那么有关于祭拜偶像的这种能不能够吃这个市场上买回来的肉的这些问题等等，实际生活上面面临到的问题，那怎么办？所以保罗他特别提到这些，这里面就给我们这些原则了，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样来明白什么叫做世界和世界上的事，我们不该爱的。凡我们所从事的，圣经里面也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就像上帝的一个代表一样啊，我们像他的一个 proxy， 像他代表一样，要到一个什么地步，人看到我们，看到我们的行为，能够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这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讲的，我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人我们的好行为要行在人的面前，让人能够把荣耀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基督徒在这世上其实不是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的那个职业的那种选择，其实是原则上的一些分野，原则上的一些分要分隔开来的。好，那我们现在来看他这边讲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里面其实就告诉我们，我们所以为外在的世界，有外的世界，有里面的世界，这个很多问题啊，其实是从我们自己这里面所产生出来的啊，不能够一概的把所有的责任、所有的问题好像推诸到社会、推诸到我们外边的。都是因为环境的污染，都是因为什么啊？这个声色犬马的引诱啊，都是我们交友不当，这个朋友引诱，所以所有真正都推到外面去。约翰他就提醒我们，其实不是，都在我们自己身上。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我们稍微来分享一些这里面所提到的这些重点。其实就像什么，你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很多时候我们的初出的那个原有的这起初的爱心都很单纯，但是事工做到某种地步，或者是你的事业发展到某个地步，人慢慢慢慢的就开始所谓的世俗化了。为什么？因为看了，你看我手头的事业工作，我的成就达到一种地步啊，许多人一谈起来就知道我的名字，就竖起大拇指，就夸赞。那个时候严格来讲啊，这就是什么？这就是今生的骄傲，我们应当警惕了。如果我们做到一种地步，这个事情别人夸奖起来，没有办法从内心里面的深处好像来像圣经圣徒所给我们的榜样，能够把存感恩的心呢，把一切的颂赞荣耀归给父上帝的话，那个时候我们自己要小心了。我们所追求的啊，很可能呢以为我掌控了我所建立起来的 empire， 我建立起来的事业，我有的公司，我有的这个生意大到一个地步，我做头，我来这个好像定这个决策，我来发号施令。其实啊，不知不觉已经反客为主，你被你的这个庞大的事业，你的这种生意上、贸易上的往来，利润上面的丰厚， 已经被辖制住了啊。这个有点像什么呢？像保罗他所讲的，凡用事物的要好像不用事物的啊。他在那个哥林多书信里面他提到那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他提醒我们，他提醒我们，我们用呢，你不要到一个地步，你被你自己所用的东西啊辖制住，是到底是我使用它，还是反过来变成它影响我，它摆布我。我们常常会落到这样的一个地步的，事工大到一种地步，名声响亮到一种地步，你不知不觉身不由己了，你忘掉你的初衷，起初的爱心可能淡薄掉了，你所注意到的就是你的名望，你的身份，你的地位，你所重视的就是你的工作能不能开展，今生的骄傲，你好像你做头，你做主，但是你扪心自问，或者是外人来看，可能一看就看出来，你已经变成你所建立起来的这个庞大事业的玩偶了，让你不得不在里面你来照顾你的这个整个事业的发展，已经忘掉原先要来荣耀主，在造福人这种荣神益人的那个初衷了。这种事情我们屡见不鲜的，在过去北美有好多的这种所谓的大 televangelist 多半都是这样子，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没有什么影响力啊。其实最近呢，我们才看到的一个新闻，就是那个 Crystal Palace， Robert Schuller 前不久才死的，大概上礼拜还是上上礼拜，大概就是这个两三个礼拜死了。我相信他死的时候一定也很痛苦，也很难过的，因为就在他死之前，他看到他自己所建立起来这个 Crystal Palace 啊，卖掉了，破产了。你知道 Crystal Palace 在那个靠近 Pasadena， 在那个 Los Angeles 那个地方，他那时候你看年纪轻的时候起来传道讲，他特别喜欢讲的就是Positive thinking 啊，他特别喜欢谈的就是这种东西，也有点偏离了圣经的，到了一种地步，结果到了大概前几年，这个消息弄出来了，有很多原先很乐意跟他同工的那些团队，在譬如说到了这个圣诞节前夕，他们就会办很多的这种晚会活动啊，用这种方式来传扬福音，来见证，有很多人很乐意的，是自愿自动啊，来一起配搭使用那个地方，有一个用意就是希望能够福音，把这个福音的故事，耶稣基督降生的这个故事能够传播开来。后来呢，那些啊剧团都拒绝跟他合作了，为什么？因为他们发现里面的做法账目有很多 irregularity， 人到了一个地步，结果呢他的晚年把这个工作交给了他自己的子女，事工怎么可以交给自己的子女的，有点像古代封建的观念一样，我认为这是不对的，事工应该交给同工。现在我能够这样讲啊，我也盼望我们以后真正是交给同工们来了，不要像那些独裁者，就是交给了自己的这个子女，像北韩那样子的情形。要能够真正能够交在那个有心有恩赐，能有信仰能够继续下来的，结果 Robert Schuller 的这个子女也不成才。姐弟在争那个产业，完全已经偏离了最初 连一些圣徒的体统基本的立场都没有，这些都建筑报章的，我们不是信口开河，建筑报章。
好，
像这样的情形呢，他自己变成了他所建立起来的这个 Crystal Palace， 要这么大的经费来维持，没有办法，他变成原先是他建立起来的，现在他变成是这个东西的枷锁，变成一个他的好像他的那个这个捆锁住的一个奴隶的一样。像这样的事情教会历史里面也屡见不鲜，历史上面当然更多，教会历史里面也有的，很多刚刚开始的时候难道没有一腔热血吗？没有真正在主面前的那种热忱吗？有，好像孟子他也提到，年轻的时候愿意这个舍身都愿意，等到有了事业有成了之后呢，开始重视自己的名跟利了，重视自己的这个羽翼已丰了，就开始建立起要重视自己的影响力了。他在他的孟子的那个我忘掉他是哪一篇里面所讲的，这就是什么今生的骄傲。原先是有主，慢慢慢慢把主给请走了，所以回到我们原来的这个解释，你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到底哪一些啊？有的人认为说我不应当在一个世俗的政府里面我从事政治，那你把约瑟跟但以理摆到哪里去了？他们就在外邦里面还能够做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宰相的这种地位，他们一样可以在圣经里面被记录下来的，就表示说他们所做的虽然那个环境是在那个世界里面，但是他们是所做的事情是为了主而做，要守住主给他们的本分。所以我们不要轻易用什么样的行业什么样的工作性质什么之类我们来定说，哦，这个是属世，这个是圣洁的，这个是属上帝的啊。其实啊，就是一个基要原则，你有没有让主在这边做主，在你自己的工作上面，在你自己的这种生活的方式里面，你真正尊主为大，主就是主，那这个呢荣耀主见证主。其实人一生你说这样讲，我们是不是要追求我们的事业的成功，我们在我们的专业上面的这种地位或什么，我觉得也可以的，就看你自己的出发点是什么。大家记得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他曾经提到过一段话，我请大家翻到腓立比书第四章，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节第九节那边呢，保罗讲了一段话很有意思的，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八第九其实跟我们今天所讲的这里面也有点关联合在一起。他这边怎么讲呢？他说弟兄们，我还有未尽的话，凡是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若有什么德性，若有什么称赞，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的，所领受的，所听见的，所看见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赐平安的上帝就必与你们同在。保罗讲这一段话什么用意，我相信你可以体会得出。他甚至讲到一个地步，你在我身上所看见的，哇，保罗我相信他到了这个地步啊，他自己写这封信的时候其实在监牢里面已经在为主被主所用，为主摆上他 放奉献他自己， 为主征战，为主做工，他到一个地步他能够这样讲，我相信主的恩典在他身上也是大的不得了的。所以他说，你在我身上所学习、所领受、所听见、所看见的都要去行。言下之意，我相信保罗就像他自己的书信里面所表达出来的，他愿意无论是生是死，让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换句话讲，在任何他所做的事情上，其实他以主为主，他没有把主给请出去。你所从事的再高尚，你说我教书，如果你教书为的就是这个糊口啊，所以误人子弟也无所谓，那这样的话你把上帝给请出去了。这种再丰厚的这个待遇，如果你贪恋的，那就是你爱世界了。你应该把主给请进来，就像这边所讲的，真实的、可敬的、公义的、清洁的、可爱的、有美名的，什么德性、什么真的，我们都要去思念。所以基督徒在这世上，你说我要能够在我的工作上面有所成就、有所满足，可以，怎么不可以？尽力去做。问题是你让主做主，你尊主，你敬畏主，你荣耀主。所以这一段话的意思讲得很清楚了。我们现在回到这一段话里面，我再讲两点。约翰他写在这个他自己的经文里面讲得很清楚的，为什么我们不应当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呢？因为啊，没有主所在的，没有主所祝福的那样的世界、那样的环境、那样的事情，他会把我们爱父的心给拿掉的。这里面讲，因为如果我们爱世界的话，爱父的心就不在里面了。你把主给请走了，你所爱的对象里面就没有父了，没有主了，你爱父的心没有了。这里面好像俨然呢，有一个所谓的这个 zero one law 啊，你知道这个数学里面有一种定律啊，叫做零或一的定律啊，这不是跟电脑里面的零一那个开关那个意思，它的意思就是不是零，那个几率不是零就是一，不是会发生，肯定会发生，要不然根本就不会发生。换句话讲，有一种啊，就是两极化，在爱父跟爱世界这个事情上面就是这样两极化。你爱世界，你爱那个把主给请走的那个，那你爱父的心就不在里面了。所以这里面告诉我们一个严肃的问题 啊，这个源头也不一样，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不是从父而来的，源头不同啊！我刚刚说要讲两点，其实三点啊，对不起，最后一点，它真正的果效不同。只有遵行父上帝旨意的，永远长存，一个会过去，一个会长存。一个是从世界来，没有主的那个世界，换句话讲，抵挡主、反对主、疏离主、驱赶主那样的一个世界；另外一个从父而来，所以这两个源头不同。这个爱也有一个两极化，所以这里面一共约翰所写的这一段话里面一共有三个重点，一个就是会把我们爱父的心给剥夺掉了，另外一个第二点来源不同，第三点真正的你的价值、你的效果也不同，其他的都要过去，只有一样长存，只有遵行，唯独遵行上帝旨意的是永远长存。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恩主，我们要感谢你，经上有这么样明确的教导提醒我们，我们的罪因着你的名我们得着赦免，我们认识那从起初原有的，我们也认识父，我们也有主你自己的道在我们里面，我们刚强，我们胜过那恶者，因为我们是属主的儿女，有主你自己的救赎的恩典，有主你自己所赐下来的话语，常常能引导提醒我们警惕我们，即使如此，主你还继续要提醒我们，我们在这世上生活，我们不能够离开你，我们在这世上生活，任何一件事情，任何一个念头，任何一个动机，任何我们所做的，都求主用你的话语来警惕我们，来激励我们，要尊主为大，要存敬畏的心来跟从主，要讨主的喜悦，要荣耀主，要使众人能够得着益处，得着造就，不能够把主你从我们的生活圈子里面请出去，不能够违背主的心意，跟主疏离，不能够抵挡主你自己的意思，而是要顺从，而是要遵行，因为这是永远长存的。愿主你帮助带领我们每一位你自己所爱所眷顾的儿女，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